跟住落嚟系诵读经文嘅时间，经文向你记载喺《使徒行传》17:26-27。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。读经完毕，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主任牧师蔡若灿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，讲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。请蔡牧师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的主题，我们大家都挺熟的一句诗词，它是来自唐朝的诗人李白两句诗的其中一句。整句诗是这样说的：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还复来。是他的诗《将进酒》里面 的一句。他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才能必有用处，有失意的时候不要气馁，即使千金耗尽亦可以重来。享现得现今的这个生活其中，这句说话经常用来劝慰他人和自我激励。在遭遇事业低谷或者迷惘的时候，可以重新振作。很奇妙的，从某个角度来看，这句诗其实也都反映了圣经的教导，尤其是第一句和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吻合。基督徒普遍以积极和信仰的那个视角来理解这句天生我才必有用。这句诗与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契合，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，拥有特定的恩赐和使命。这个不只是自我价值的肯定，更是一种身为管家的责任，亦意味着我们要发掘恩赐才干，服侍他人来荣耀神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例如我们去市场去买东西，每一样产品，发明家又或者设计师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一定有它的用途。而身为以神的样式被造的人，也肯定有价值和使命。人都希望能够活得充实有意义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要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使命。可能你有很鲜明的恩赐，或者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希望能够发挥所长，不只是为了生活，不只是为了赚钱养家，更希望有永恒的作用。相反的，你都可能怀疑自己是否 有所贡献，生活忙碌却好像没什么方向，心里一直想着自己身上是否有上帝要成就的事呢？要如何去确认我们现今人生阶段的任务究竟是什么？故此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思想经文的三方面。第一，就是上帝的创造；第二，就是神圣的定位；第三，目的与使命。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们要发掘神赐给我们的特质，以完成神的心意。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开头，保罗照常的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用圣经来讲解耶稣就是基督，他引起很多人信主，但是同时也有犹太人的妒忌，挑起很多的骚乱，逼迫保罗和西拉，当中强调传福音所面临的挑战和反对。接着保罗就逃往利比亚，遇见一群愿意查考圣经寻求真理的人，很多人也都因此而信了主。比利亚人的属灵态度也都成为查考圣经的重要的典范。而十七章中最出名的，或者我们最熟悉的，可能就是保罗在雅典阿略巴姑讲道，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，他就指出雅典人敬拜未识之神的无知，进而引导他们认识那位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独一真神，并指出人应当悔改。当中突出了保罗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传福音的智慧和他的策略。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，相信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领悟到其中 的真理。我们先来探讨这两节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上帝的创造。第十六节主要的教导是关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类的源头。保罗强调神从一人做出万族，让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，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，即是他们的生命长短，和他们居住的疆界，也都是他们住的地方，生活的范围。因此也都表明了人类无论种族和地域都来自同一个源头。虽然多元化，但不同种族都归于同一人类。简单来讲，我们是神所造并源自同一个祖先。他提醒我们，即使种族各有不同，我们最深层都有相同的根源，是属于人类，并且有神的旨意在当中。试问我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否一视同仁呢？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对其他种族有什么偏见，如果问你的话，你可能说没有啊，没偏见啊。但是我们深层，我们的深深处却不一定是这样。例如我们华人有一个习惯，不是一个好习惯，我们会称非华人为马拉鬼、印度鬼、红毛鬼。同我们不同的，我们都称为鬼。无形中其实揭露了我们对其他宗教的差别的态度，虽然我们不承认，我们不觉得。无论我们外观有所差异，我们都来自同一根源。因此千万不要让语言、文化、 國籍嚟分化我哋，反而我哋要做事，我哋超越言語、文化、國籍差異嘅人性本質。我哋主要嘅係人性嘅本質，亦即係話，身為人類，我哋原本就係以神嘅形象被造嘅，無論咩種族。而身為亞當嘅後裔，無論咩背景，都係需要救贖嘅罪人，冇分別。每一個人並非偶然嘅存在，而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，每一个人都具备独特的才能、恩赐和机遇。我们所有的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他赐给我们各种的能力、才干，而且给我们有机会受教育、被栽培、受装备，当中有神的美意和他的恩典。不是因为我们不好因为语言的不同、文化的差异，又或者不同的背景而质疑对方。因为这些不同，我们就质疑他，又或者我们感觉到很不安。我们可以尝试去想象一个巨大的一幅画，一个拼图，当中每一块拼图都是独特的，没有两块是相同的，而我们需要每一块来拼出整个图画。今天的经文不单止要我们去理解人类的共同的祖先，以致人与人之间不要存有偏见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友好的关系，珍惜彼此和互相的关怀，甚至我们要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，也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拼图的大图画。耶稣藉着最大的诫命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不同种族都包括在这节经文里面。另外从第26节，我们意识到所谓的神圣的定位。神圣定位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，当中的信念是关于神按照他的计划将个别人安置在某一个处境、某一个职份，又或者某一个地方来完成他的目的。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反映了神的恩典，当中有神的安排。箴言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，但是实现出来其实是有神的引领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，神不但创造了世界万族的人，并且他预先定了每一个人所住的地方。有人住在美国，有人住在非洲，有人在香港生活，也都有人在新加坡。如果我们是住在伊朗又或者乌克兰的话，你们可不可以想象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怎样？肯定非常不同。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有些人在新加坡一年难得见一次面，但是当你出国旅游的时候呢，就碰见了。在外国这么大的地方，就遇见你在新加坡没机会见到的人。可以在外地，尤其是在外地用广东话又或者用 Singlish 聊天，非常的开心，感觉到很亲切。你可能觉得很 繞啊，周圍啊，但係從神嘅角度係冇所謂巧合嘅。我哋華人世俗有一句話：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非信徒好喜歡緣分、命運這些詞句來形容這種情景，但是基督徒其實我們有一個更恰當的一個詞彙，就叫做命定。所以不鼓勵大家用緣分、命運啊，反而是命定。命定是說什麼呢？命定指的是上帝對宇宙文物和人類歷史的主權性計劃和安排，強調的是神的主權、祂的旨意和人自由的意志，也就是我們要積極去回應之間的個取得的一個平衡，不是說我們不用回應，不是說我們沒有責任，神有祂的主權和祂的安排，而人有應盡的本分。鼓勵我們每一個信徒在生活當中去依靠神，但是不是被動的等待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處境，無論是地方、崗位、身份、環境，都有神要我們扮演的角色和要完成的使命。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处境？为什么神安置你在这个国家，住在这个社区，在这个机构部门工作，这个家庭生活，参加这个社团或者是这个群组？有没有想过？不是偶然的。所谓神性定位，就是神很有策略性的将每一个人摆在適切的地方，在所定的时间去完成神的计划。这个包括我们所有人。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，旧约约瑟。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也就是等于我们今天的总理级的人的身份，不是为了要提升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要维护他的家人能够安然度过严峻的旱灾。在他故事的背后，約瑟有一句說話非常有智慧，他說他對他的哥哥們說，我們都知道他經歷了很多很多困難，都是他哥哥所做的造成的，但是他的反應卻是這樣說的，他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天的光景。如果不是他在神所定的位置，恐怕亞各全家都會遭殃，即是人，即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都會遭殃。所以神按照他的計劃保存他的子民。另外我們都很熟悉以色列他的處境，他被神安置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，當他的族群也是以色列民面臨危機的時候，拯救了他們。末底改提醒以色列說，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，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嗎？即是說神 俾佢呢個好特殊嘅身份，就係、是、為咗呢個機會，就係、是、為咗要拯救以色列人。同樣的，每一個基督徒在不同的時期都有神為我們所定的位置，為了要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。神聖的定位展示了神的主權和他在我們身上遭長的機會，去引導我們在這個情景當中，這個这段关系当中，这个机会当中，去遵守他永恒的计划。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并且信服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神圣的定位，来完成神的旨意而扩展他的角度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处境其实是有神的计划？可能我們會認為我們自己要有所謂的自知之明，自己既不是總理好像約瑟那麼高的一個職份，更不是皇后就與以色列那麼特殊的權力和崇高的地位，況且自己的能力很微薄或者微弱，自己的地位一般，又怎可以去成就神的计划和旨意呢？我们只不过是一般的平常的人。在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，讲述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我看我們大家都有些印象，當時乃曼他就患了麻風病，而當時有一個以色列國的俘虜，一個無名的小女子，這個小女子當時是服侍乃曼的妻子，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有提到，不知道她是誰。雖然沒有任何的身份地位，但是這個小女子她卻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，她有能力去醫治她的主人，於是她就說服乃曼去找以利沙，結果她的病被醫好了。之後乃曼存着一個感恩的心宣告說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沒有神，從今以後仆人，也就是指他自己，必不再將燔祭和平安祭獻於別神，只獻給耶和華。所以說你不需要有崇高的地位，亦不需要有很特別的權勢，因為無論高低，神可以使用任一個位置或者身份來完成他的旨意。可能你會說，但是我自己現在年紀大了，又或者身體越弱，不但什麼都做不到，連日常生活都需要依賴別人來幫自己打理。如果是十年前的話，可能還有機會，但是現今的這個階段，體力身體做下坡的時候，怎能夠被神使用呢？住在我們教會對面有一位年長的居民，他透過教會探訪認識維恩堂，來了維恩堂之後就接受主，並在2015年受洗。自從冠狀疫情之後，隨著年齡越來越大， 身體亦都跟住衰退，結果需要人哋照顧。咁舊年咧，佢就請咗一位印尼嘅女佣，每次推住佢坐輪椅嚟到玩堂聚會，結果呢個女佣參加咗我哋拜三嘅 Morning Dream。決志信咗主。上個禮拜呢個女傭接受洗禮，加入慧眼堂。所以話每一個時期，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都有神嘅定位。關於你嘅處境，你是否察覺當中神性嘅呢個定位？不要低估你自己的影響力，好像我們這位姊妹的例子一樣。從這位姊妹的例子，其實也都帶我們進入第三個重點，目的與使命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你會向新加坡？有些弟兄姊妹是之前移民來新加坡，甚至有些是來了新加坡只信主。有冇嘗試想像一下，如果你係生長喺巴基斯坦，情況就大不相同。你可能甚至喺一個回教國嘅家庭成長，但係神卻預先定準你所住嘅地方，就為咗要叫你尋求佢。第十六節強調神對人類的主權和命定，而當中的目的，第十七節說，要叫他們尋求神。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我們尋求祂，因為神是生命的源頭，唯有在主裡，我們的罪得赦免，让我们拥有全新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充实丰盛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从神的旨意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，从我们的处境来了解神的用意究竟是什么。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，可能会察觉有一個很乾淨舒服的環境敬拜神，但是在一個乾淨的環境敬拜不是必然的，背後有人經常的打理清潔，而負責教會清潔的工作呢，有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小兵，我看我們當中都有些都認識他。小兵，他遠從中國來到新加坡工作，很奇妙，神安排他來慧恩堂工作，而不是其他地方。在他自己的家鄉沒有機會信主，反而來到慧恩堂認識耶穌，在2023年受洗加入教會。經文說，神讓我們在各自的環境情況，為了要我們尋求認識神。既然我們大家所有人都是源自同一個祖先，我們每一個人其實不同的背景，其實我們都是親戚來的，可能算是遠親，但是我們同一個祖先。另外，自從亞當夏娃吃了禁果犯罪之後，全人類亦都因著我們的罪性而需要救贖，每一個人沒有例外。可能我們會想，那對於我們信徒，我們現在都信了主，那是不是已經完成了這個旨意呢？我們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？其實這兩節經文 唔单止包括我哋，亦都包括未信主嘅人、非信徒。神亦都要佢哋嚟寻求佢。如果我哋再深一层嘅去思想，经文亦意味着神要透过我哋嘅处境、位置嚟带领非信徒去寻求神。因此，身为神嘅子民，基督徒有一个责任，就系去完成领人得救嘅使命。可能我哋认为责任好沉重，压力好大，但系谂翻我头先所提到嘅嗰个长者住喺对面，佢今年88岁啊，神都使用。神安排佢住咗喺我哋教会对面，就为咗让佢寻求神。而信咗主之后，虽然身体软弱，藉着神圣嘅呢个定位，安排咗菲利喺呢个印尼嘅女佣嚟照顾佢，我哋嘅六姊妹就把握机会带佢嚟慰安堂信主受洗。无论处境如何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嘅范围，可能系职场、上司同埋下属，唔知系上司影响下属，下属都影响上司，同事之间互相都有影响，雇主同埋员工彼此都有影响，看顾同埋病运，病运都可以影响看顾。这些关系无论我们的角色都有互相影响的范围。连今天你出席粤语堂崇拜并非是偶然的。你所住的地方，无论你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，有神的安排。你的职份、岗位、你所属的机构、部门、居住的哪一个社区，在哪一个家庭成长，甚至你在网上社交的群体，都有神旨意和我们的使命。主耶稣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救赎事工，藉着祂托付我们的大使命，也都成为我们的责任。全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要把握神给我们的这个机遇，透过我们的恩赐、才干、生命见证，去发掘、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来帮助非信徒来寻求神，扩展神的国度。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无论咩处境，今日神都要使用你。我哋一齐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以你自己嘅形象做咗我哋每一个人，感谢你。虽然我们是罪人，而你却要我们来寻求你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福分。感谢你将我们安置在我们的处境，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不同背景的人，也都有机会影响带领他们来到你的跟前，来认识基督而得到永生。感谢神，你给我们更大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察觉你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和旨意，好让我们把握你所赐予我们种种的机遇，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认识耶稣基督。 我们祈祷交托，乃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